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开始上课。我们起先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这个读经班。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来亲自做我们的老师，也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从你的话语中得着帮助。求主赐福我们下面这个发表你话语的时间，让我们每个人从你里面有所得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这是我们第二次看民数记啊。我们先来复一下我们读经班的金句啊，出于提摩太后书3:16-17，我们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两节经文就教导我们说，圣经的来源啊，圣经的作者是真正的作者是神。然后神启示我们话语的目的呢，是让我们能够装备好，然后去最后去行神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事情。民数记呢，它的主题是在讲旷野的漂流，它实际上是就是在讲神的选民的挣扎与失败啊，就讲记载了他们。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的这样一个经过，所以在14章里面也特别提到说，当时神让摩西差派12个探子去窥探这个迦南地，他们在那里已经停留了40天，但因为后面他们的不信、他们的软弱，神就来惩罚他们，说一年顶一日啊，就是他们40天就顶40年，就让他们在这个旷野里面漂流。所以后来那一代人是，出去很少数的人都没有进到这个神的应许之地去。申命记它原来的名字就是在旷野的意思。无论是中文版本和英文版本，其实它的翻译是民数记都是沿用了，其实是一本的名字，是因为在民数记里面，在第1章和第26章各自记载了一次这个数算以色列民，主要是出去讲他们出去等打仗的。这些人的人数啊，民数记来看的话，它其实主要是跟3个地点有关系。第一个就讲的是在西乃山，第二个中间的就是这个加底斯哦，也叫加底斯巴尼亚这个地方，再有就是摩亚平原，就是前面1到12章讲的是在西乃山和到达加底斯这个中间的这些旅途。然后13到21章呢，就讲的是他们到了加底斯之后，然后呢，又从加底斯最后到摩亚平原这个旅途，最后一部分就是讲到了在他们到了摩亚平原，然后在摩亚平原那边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看这张地图的时候，就看得很清楚啊，就是他们首先呢，在前面1到10章里面有，实际上他们有预备啊，就是他们要预备去要去行军，要去打仗。给他们有很多的预备，然后讲的是他们在西乃山又颁布了一些律例，一些给他们一些分工啊等等。然后呢，其实加底斯这个地方已经是在迦南地的最南边了啊，就是他们，并且从西乃山到加底斯只需要11天就可以到啊。就说如果他们有信心的话，其实他们那一年是就可以进到迦南美地去的。但是我们前面讲，因为他们的不信啊，所以就你看到这个圈啊，中间这个圈就是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就转圈转了30多年啊，然后最后是到了，等这一代人都死在旷野之后呢，就到了这个，才最后到摩亚地，然后最后是进军耶利哥啊。就是这张地图给我们一个概念，就是整个民数记就讲了这样一段他们的旅程啊。其实谈到民数记的时候，新约圣经讲的民数记都是在讲，就是这些神的选民他们在旷野里面的，发生的这些事情呢，要成为我们的见解啊，就是神记载下来，就是让我们警戒我们这些后面的人。因为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特别讲的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隶属了他们各样的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啊，比方说这个贪恋恶事，然后拜偶像，然后呢，有奸淫的事情来试探神，不信神，然后呢发怨言啊， 就是我们在读的过程中呢，也是从这个角度来去看民数记，就是说去看那些神的选民，他们做那些事情，为什么不讨神的喜悦？而我们今天如何从他们身上来去学习，避免做他们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也讲到，他们在旷野里面讲的是试探神，然后观看我的作为达40年之久，所以神就很对他们发怒，然后讲的是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啊，说我们进入神的安息是凭着信神信心来去进入的。所以在犹大书里面也提到民数记里的一些事情，也是讲的是要提醒我们。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所以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信神啊，试探神，就像发怨言。好，我们现在就来看我们上周的进度应该是在第四章到第13章啊。我们就是三章和四章它是一起的啊，其实就主要是讲到了这个立位人啊，就是神特别把立位人从以色列人中，他分别出来，所以特别讲到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立位人。那神一个特别的心意，就是说让这些立位人来代替以色列一切投生的以色列人中的投生的被立位人代替，然后呢，立位人要归耶和华为圣，这是几次来提到这件事情。所以最后在第三章，你会结尾后面会看到说，哎，这数了数人数之后呢，发现立位人还不够。这不完全够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所以还又去交了那个一些银子就是交了这个赎银都是在讲是这个立位人是代替以色列人说一切投生的，然后也讲到了立位人他的职责，亚伦和他的后代，他其实也，当然他也是立位人，他其实是他算是哥辖的后代所以呢，亚伦这个，他们这一支呢是专门分别出来是做祭司的。然后利未人的后面的三个支派，就是像哥辖、葛顺、米拉利，他们负责的事情呢是有负责这个安营和起行来去运这些有关的会幕的这些器具的。所以在也讲到了他们。安营的这个顺序其实我们前面也看到了，说这个米拉利人是他这个族的人呢是在北边格顺人是在西边哥辖人是在南边然后摩西、亚伦的儿子他们是在东边就是整个行军的方向是朝东的，那介绍了他们要做的事情，可以在第4章里面。也特别讲就特别详细的记载了哥辖、葛顺和米拉利他们的子孙在整个的行军或者安营的过程中所负责的事情，会讲到哥辖他是在负责搬运这个会幕和制圣之物所做的那些事情，而葛顺呢是要抬帐幕的这个幔子和会幕。然后米拉利呢是办理会幕的事，就是抬这些帐幕的板栓柱子和那个带卯的座，就是他们有不同的分工。这里特别强调说他们做这些事情一定是要按照这个祭司的指示就是让他们什么时候进去什么时候进去，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他特别对。这个哥辖的子孙里面特别讲到了，一些警告的部分，就是特别讲到说，要让这个祭司先把圣所和圣所中一切的这个器具先要包好之后呢，然后才叫哥辖族的人进来抬，并且这个抬的时候呢，你只能接触到这个杠子其他的地方都不能碰，说免得他们死亡，不但是不能碰。还不能进来看就是说，因为圣所和祭司至圣所里面那圣所里面只有祭司可以进去至圣所那只有大祭司一年可以进去一次所以可能有些人会有这个好奇心尤其各侠族的人他有这个在搬运的过程中他是 可以进去的啊，所以特别讲的说，不让你进去的时候，你不能进去，你不能够说随便进去。我出于好奇心，我这个也好不容易有机会进去了，我来先去看一下它得长什么样儿，里面那些东西。哎，这里特别规定说，哎，你们连片石都不可进去观看圣所，说免得他们死亡。哎，对这些规定呢，就是让我们去。去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人和神之间的那种巨大的差距啊。所以圣经里面也特别说，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不可将各辖人的支派从立位人中剪除啊。”就是说你，并不是说摩西、亚伦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特权啊，他们可以决定说各辖人这个能不把他们剪除啊。其实。就是后面又解释了这件事情，说他们挨近圣物至圣物的时候，亚伦他的儿子要进去派他们个人所当办的、所当抬的，这样好待他们，使他们活着不致死亡啊。就是说，亚伦和他的子孙，他们作为祭司，他们有这种职责，首先呢，把这些圣物都要按照神的吩咐，都要包裹好，然后呢，包裹好之后，让他们进来要叮嘱他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样的话呢，免得他们来触犯神的这个规定而死亡啊。所以只是说让他们要尽到自己的职责，不要让各下人犯错而免得他们死亡。所以这个也是看到说有罪的人不能够随意到神的面前去，也不可以随意的去触摸这个跟神有关的这些圣物。所以这也是来看到神的至大至可畏和神的全然的圣洁啊，就是有罪的人跟神之间那种距离，是必须通过适当的手续，比如说献祭啊，或者适当的神所指定的这个之间的这个代表或者中保这个祭司呢，来去用合适的方式，神所规定的这些律例去亲近神。这就让我们来去省察我们的心啊，要心存敬畏啊，时刻对神，就是你要保持这种一种敬畏的心态，知道说我们的地位和神的地位之间呢是有一巨大的一个差距啊，我们不可以随意冒犯神的啊。所以到后面撒母耳记下记载这个乌撒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如果你只是看这个故事本身实际上是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情啊，就像是大卫他做王之后。他要恢复这个圣殿里面献祭敬拜的这些事情啊，因为在之前已经荒废了很多很多年了。这个约柜都是被非利士人给抢跑了，后来是大卫打败了非利士人，把这个约柜拿回来的。所以，但是约柜是没有，那时候是没放在圣殿里面啊。所以大卫那个时候他就想把这个约柜运回到圣殿里面来，然后呢恢复以前的神所吩咐的那些事情。然后呢，他们，但是在那个时候，都已经忘记了神是怎么规定了，所以他们是用牛车来去运啊。我们后面会讲到说，这个约柜是不能够用牛车运的啊，只能用人抬啊，这个已经犯错了。然后后面这个牛车因为在运的过程中，因为颠簸，这个约柜要掉下来了。这个赶车的这个人呢，乌撒呢，他。从人看来，他完全出于好心啊！这约柜掉下来，我不扶，掉下来摔坏了怎么办呢？哎，他就拿手去扶这个约柜啊，但是他出于好心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反而被神击杀了。所以这就是讲的说，我们讲说这个约柜你是不能够随意拿你的手去碰的。所以呢，这也是看到当时这个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对神。已经没有那种敬畏之心了。说你真的明白对神的敬畏有这样的心的话呢，这个约柜即使掉下来，你也是不敢拿手去碰的。所以呢，当然我们今天因着我们主耶稣他的献祭、他的救赎，他在神和人之间做我们的大祭司，做我们的中保，所以呢，神已经完全接纳我们，我们可以。坦然到神面前去，但是我们心里面呢，仍然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呢。第五章呢，好像是在讲这个 出发前的预备啊，就是说在神的军队要去进到神的应许之地之前呢，神要做很多很多的预备。他这里五章里面其实讲到了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讲到了这个营的洁净吧，就是特别讲到这些身体不洁净的，就长这个大麻风的、漏症的，或者因为死尸所不洁净的，都必须要到营的外面去啊。所以第三节也讲到了这个神为什么这样规定啊，说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后面又特别讲说，这营是我住的，这是个营啊，是神所住的，是属神的，神也在这里面和他的选民同在啊。所以这个这些不洁净的人呢，他要不能够在这个营里面住啊，必须到外面去啊。我们前面也讲到说这个不是说对这些生，尤其是讲到这个大麻风这种生病的人的一种歧视，而是说圣洁的神在这个营里的时候啊，这些不完美的这些不洁净的呢，都不应该在这个地方啊。五到十节其实就讲到了这个人际的关系啊，就是讲到如果你犯罪得罪了人，冒犯了人的话呢，你不单是要去献赎罪祭，要去赎罪，你并且还要去，你亏负了别人多少都要如数偿还，另外要加上1/5啊，其实这个就是赎愆祭的规定啊，也就是说，这也是神要差派他的军队要出去打仗之前，要让这个内部呢不要有矛盾，就说你得罪了人的话，你犯了罪的话呢，你不单是要赎罪，还得要去实际的去赔偿。我们在后面新约里面也看到啊，说你必须把亏负的付清了，然后才能够到那边去献祭啊。然后后面一长段啊，11节到31节，其实讲到了这种夫妻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啊。其实也是在你要去行军打仗之前，你这个家庭关系也要处理好。就说如果说这个丈夫要出去行军打仗了，他当时老是怀疑这个他妻子可能有这个淫乱的事情的话呢，你出去之前，你这必须要处理好，这样的话你不会影响军心嘛。所以呢，这一段是专门来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具体我们就不看了啊。但是，其实这个原则我们今天仍然是可以用的，当然不是说这些具体的条例要去遵行啊。这个原则就是你夫妻之间如果有所猜疑的话呢，要到神的面前去把这个事情分辨清楚啊！不要说我一直心里面存着这个怀疑，一直有这种心理老是一个疙瘩在那边啊，这个是你会影响夫妻关系的啊。如果夫妻那妻子如果真的有问题，那他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如果没有这个问题，把事情讲清楚，哎，这个关系就会更好啊。所以呢，这个原则就是呢，要到神面前把这个事情讲清楚。第六章讲了两件事情，一个是讲到做拿细耳人的规定啊，后面是讲到这个大祭司的祝福。关于拿细耳人的规定，他就讲说，如果说你不是立位人，我们前面讲到说立位人是专门被神分别出来去在圣殿里面或者在这个会幕里面去做这些侍奉的事情，但是如果说有一个有以色列人，他呢，他不属于立位人，但是呢，他愿意向神许愿，要离俗归耶和华一段日子啊。所以在那段日子里，这样的人呢，就被称为拿细耳人。这个拿细耳原本的意思，他就是分离、分别出来去归主的意思啊，就是这个人是要离俗归主。所以这里讲到了神对拿细耳人的这个规定啊，首先这件事情也是神所喜悦的事情，也就是说无论是男和女都可以做拿细耳人，这个就没有这个规定只有男的可以做。然后呢，就是在许愿期间呢，就你要做很多事情，就是有一些特别的规定，就是说你不可喝酒，然后也不可以吃跟任何葡萄有关的这个食物。至于为什么这样规定，现在也不是特别清楚啊，但是规定了，那就照着去做。 然后呢，也不可以剪头发，然后呢，也不可以接触死人啊。然后，甚至他的就是，假如说，甚至他的父母，就是他的至亲死了的时候呢，也不能因他们是自己不洁净啊，就是这样一个规定啊。然后后面就讲到说他们满了离俗的日子，然后呢要去献祭，要去做很多的事情嘛。就是这个日期可长可短，就看你怎么向神来去许这个愿。然后呢，满了之后呢，就是要去剃头，然后呢就可以再恢复到正常的生活。所以圣经里我们后面会看到有一些例子啊，去做拿小人的这个例子。但是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而言呢，我们做拿小人其实就是。表示说我愿意，就是说在一段特定的时间里面，我去禁忌，来放弃我生活中的一些正常的享受。我们可以说是享受，我可以就说我平常里我可以做的事情，这个不是包括犯罪的事情，反正我生活中我正常的一些生活。当然也包括喝酒这件事情啊，就是说，或者说我不看电视，我不用微信，我不上网啊，等等啊，就是我放弃这些我生活中一些正常的一些做的一些事情，然后呢，在那段期间里面呢，来特别的分别出来，来去亲近神啊，来去包括你可能可以有进食啊，也可以有每天更多的灵修的时间呢，来专心亲近主啊，就是也可以有这么一段分别。特别分别离俗归主的这样一个时间啊，22到27节里面就讲到了这个大祭司的祝福，就说也讲到了大祭司要去向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你这是。这个内容呢，是神特别启示，让这个亚伦他们讲的啊，不是他们随便怎么讲啊，就是讲到说，你可以向以色列人这样的祝福，你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他们。所以呢，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我们看到我们敬拜结束的时候牧师呢也为我们祝福啊，其实也是继承了这样一个传统啊。神借着祭司，借着牧者来为属他的子民来祝福啊，所以耶稣基督也让他的门徒到每一个地方，也为那里的人来去求平安，也去来祝福啊。我们在新约书信里面也看到经常是以祝福开始，然后以这个祝福来结束。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最大的福气是来自于那位神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来立的大祭司耶稣基督然后借着他，我们可以得到天上的各样的福气。第7章，它虽然是放在了民数记，如果我们看这个它的内容呢，它应该讲的是在这个立完了这个帐幕那一天发生的事情所以第7章1节说，摩西立完了帐幕，就把。帐幕高抹了，使他成圣等等第2节说，当天以色列的众首领，就是各族的族长都来奉献。所以这个7章应该是讲的是那个立幕，这个帐幕立起来的那一天所发生的这个事情就讲的这个12支派呢，要去奉献这个贡物。他奉献贡物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讲的是奉献了这个车和这个牛，对车的规定呢，就是你两个支派呢可以奉献这个一辆车，牛呢是每个首领奉献一只牛所以他一共12个支派，所以之前就有6辆车和12个牛。然后呢，这些怎么拿来用什么呢？就是主要是在做这个搬运这个桧木的时候那些需要的，所以看他们就分配给立，主要是分配给，就是分配给那个立位的。然后葛顺那边呢，分了2辆车、4只牛所以他们拉的东西呢比较少，所以2辆车、4个牛就够了。然后就剩的这4辆车、8个牛呢，就 给了这个米拉利啊，米拉利他拉的是那个主要是外面那些东西啊，可能占的地方更大，所以他们的车也多，牛也多。然后第九节特别说这个车和牛呢都没有交给哥侠的子孙啊，大家可以想着为什么没有他们没有分到呢？所以后面讲的原因啊，说因为他们办的是圣所的事情，在肩头上抬圣物，所以这个就很清楚，因为。哥侠他的子孙，他们搬的是那个圣所里面那些东西，那些东西是不能够用牛车去拉的。所以我们刚才也讲了，说那个后边啊，大卫王去搬那个约柜的时候犯的错误啊，所以这个已经规定很清楚了。所以因为哥侠子孙他们是来搬这个圣所那些器具的，所以那些器具呢，只能够拿肩扛，不能够用牛车啊，所以就是没有，所以他们这个牛和车呢就没有。给他们啊，然后后面呢，就这是第一个部分来献的贡物啊。第二个部分是每个支派都必须献的，这个都同样的这个贡物啊，就是这里面也讲了有啊，有银盘子，然后呢有银碗啊，有这个做这个细面做素祭，然后还有一些金的器皿，然后有一些。啊，公牛犊、公绵羊等等，做这个献祭的这些这些东西啊。然后呢，其实每个支派给他们规定说，你献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第七章里面会看到，他就是重复了12次，就是讲了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就来重复这个事情。所以呢，就花了很长的篇幅，看着很长，其实都是在讲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个支派每天。轮着来啊，一天一个支派，然后去奉献。所以所以圣经里之所以用这样一个大的篇幅来重复这件事情，一方面呢是讲的说每个支派他们都确确实实做了这件事情，然后也讲到说每个支派所献上的都蒙了神的悦纳，所以呢可以把这个用很重复的这个字呢把它给。记录下来啊，它是有特别的含义的。所以到结束的时候，讲的是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法柜的声座以下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这里也讲到了神的同在和神的悦纳。然后呢，就是到第8章呢，就是在讲的是神要晓谕摩西，又给摩西一些新的这个。吩咐啊，就讲到我们献礼之后有这个律例的吩咐。所以当献礼和晓谕律例这两件事情做完之后，神才带领他们继续前行啊。所以在我们的今天的实际的信仰的生活中，其实也包括这两个部分啊。一个是呢，我们来去向神奉献礼物，奉献礼物不仅仅是我们金钱上的这种奉献啊，其实也包括我们的侍奉。把我们的心力，把我们的时间奉献给神，还有一部分就讲的这个遵行律例就说呢，我们要去按照神的吩咐去做，就是不仅仅是奉献，而是呢还要去按照神的教导去做事情，来去行神眼中看为好的事情。那么第8章的。不不，他第8章主要是在讲这个立位人的奉献礼。他开始之前呢，1到4节就讲到了这个点灯和灯台的这个做法。所以特别我前面其实也讲到了，特别讲到是这个灯呢要向灯前面发光啊。其实它就代表这个我们神的选民是要活在神的光里面的。第8章最大的篇幅是在讲这个如何把立位人他给奉献给神啊，就是他的奉献礼。其实我们在前面的时候也专门看到了，在立位记里面也看到这个祭司就是亚伦和他的儿子，那个是有一个就职的典礼，其实跟那个是性质上是一样的，那是专门把祭司讲出来。当然这些具体的这些过程是跟那个不一样的，那个就是程序更多就是更严格一些，而这些现在是其他的立位人因为他们要分别出来要去做这个会幕的事情，所以呢，这是来专门侍奉神的，所以呢， 他们也有一个规定，他们去奉献。其实这个奉献里，它基本上就是分成两个部分。它主要的原则就是要洁净，要分别出来，要去归给耶和华。一方面是身体上的这种洁净啊，包括你要洗澡啊，然后要这个换上这个干净的衣服啊，等等啊，这是身体上的洁净。再一个就是灵里面的洁净，就是说呢，通过献祭，然后特别讲到说要按手在这些就是要把借着献祭呢来赎罪啊，就是呢来把罪归到这些动物的身上，然后去赎罪，在神面前呢借着献祭呢来去也要洁净。第14节特别说，这样你从以色列人中将立位的分别出来，立位人便要归我。所以我们讲洁净的第一个原则。意义就是讲的是分别出来啊，所以其次才是讲到这种干净啊。通过这样一件事情呢，就是让这些侍奉神的立位人呢知道自己的身份啊，他们是要专门分别出来来去归耶和华为圣的。然后后面就规定了这个立位人的这个年龄，他是25到50岁啊。其实，当然，我们从这个里面也来思想说，我们今天我们要去侍奉神，我们应当怎么做啊？当然，不是说我们也要像这样去献祭啊，但是我们应当也有这样一种观念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啊，就是说，不是说随随便便，我想说我侍奉神就去侍奉神了，而是说你知道说我们去侍奉神，要让自己也是要分别出来，也是有。心里面也有这样一个历程，不是说一定要去献祭，而是说也要到神面前有一个向神认罪的这样一个过程，求神来去洁净我们，来去赦免我们有意无意的冒犯神的地方。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来看这些规定的时候，其实想的是说神规定这些事情，它背后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虽然不效法那些具体的做的事情，但是神的心意我们要知道，我们也要去做该做的事情来去完成神的这样一个心意。第9章就是讲到这个逾越节啊。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第一次守逾越节是在什么地方？在埃及那个时候，他们出埃及之前，他们守了第一个逾越节。现在已经是出埃及之后的第2年，所以呢，这个时候神让他们再去守逾越节，就是相当于第二次守逾越节。他们守完逾越节之后呢，就去出发去这个迦南地了。我们知道说逾越节其实就是第2年的，就是正月的14日黄昏。其实按照犹太人的历法，就是其实就是这个正月15了。规定他们要去守逾越节，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第6节说有几个人因死尸而不洁净，就是他们不知道什么原因接触了到了碰到了这个死尸，那按照律法的规定，他们就是不洁净了，那就不能够守逾越节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到摩西亚伦面前就讲这件事情啊，说我们因着死尸不洁净了，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守逾越节呢？那时候摩西，就说，你们先等着，我去求问耶和华看，神怎么去来处理这个事情。这时候神就晓谕摩西说，说你对以色列人说，你和你们的后代当中，若有人因死尸而不洁净，或者在远方行路，还要赏耶和华守逾越节，那么他们那这些对这样的人怎么处理呢？说呢？逾越节还是要守的，但是呢，他们就可以在1个月之后守，就是在2月的12、20、14日黄昏的时候要守逾越节，就是不是你们不洁净那是不能守，但是呢，不是说你就不能就不要守了，而说每年的逾越节是要守的，但是呢，1个月之后你就洁净了，然后你就那个时候再去守。所以这些人是这样的一个规定啊，就是他们延期1个月。 还要守，然后后面讲到了守月节的这些规定啊，讲是无啊吃无酵饼苦菜，然后呢月节的羊羔，然后也特别讲到了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我们后面看啊，约翰福音里面就特别提到了这个，就是其实这些月节的这个羊羔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在第14节讲到说这个啊，就是这些守月节的是同归一例啊，就是啊，其实无论是外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啊，都要是都最后月节这件事情，没有人可以搞特殊啊。只说这些人因为他们不洁净或者远方行路这种特别的情况，可以延期1个月，但是呢，他们啊守必须还是要守。啊，15节到23节就讲到他们这个安营起行的这个规定啊，就是就讲到云柱火柱，就是有云彩遮盖帐幕，就是就说云彩遮盖帐幕，夜间就形状如火，就是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云彩那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营啊，就是他要完全按照这个。云彩，这个云彩就是代表神的同在啊，就是代表这个啊神的引导，也就是说，当神让他们走就走，神让他们停了就停，神在什么地方停，他们就在哪个地方就停下来去啊安营啊。所以这一段结束的时候讲说，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凭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啊。第10章啊，就讲到他们就正式的起行了，但是在开始之啊、起行之前呢，又让他们做一件事情，就是做这个号，就是让用银子做2只号啊，做这个银号，然后呢，用这个号呢来去传达这个信息啊，就是其实也今天行军打仗也是我们也吹这个军号啊，其实跟那个。啊，也是从那边，可能也是从那边来的啊。就是讲的用你有2只，有1只啊，不同你有不同的声音的时候，代表有不同的这个命令啊。然后讲到就是他们正式起行的日子呢，是第2年2月的20日啊。我们知道是15日啊，守这个逾越节，然后呢，他们就20日就开始起行，说云彩从帐幕上收上去，以色列人就站住前行，离开西奈的旷野，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啊，他们从这个西奈的旷野呢，就到了这个巴兰的旷野，说这是他们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初次向前行啊，就是他们第一次正式的离开了西奈山，要去前往神的应许之地啊。所以我们也没看到神让他们在西奈山停留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啊，让他们去在那边做会幕，然后规定这些所有献祭的事情，有很多很多的规定。首先来让他帮助这个以色列人明白如何做神的选民之后呢，然后开始呢去前往这个迦南地啊。所以从西奈的旷野到加底斯，如果按照《申命记》里面特别讲的说，只有11天的路程啊，就是他们实际上是。很快就到了那个加底斯了。如果说当时的以色列人有信心，他那个当年他就可以进到这个迦南地里去，只是因为以色列人信心软弱，他们后面在旷野漂流了40年之久啊。所以我们一开始也讲到说，我们看民数记是我们从他们身上去学习这种教训。所以我们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而言，我们也要去思想这件事情。就说我们也已经出了埃及，埃及就是代表了世界，代表了撒旦魔鬼的权势啊。就说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胜过了撒旦的权势，我们不要老想着再回埃及，应当以信心来去跟随主，来去进到神所应许的那个迦南美地，而不要因着我们的软弱，因着喜。啊，这种怀疑神、抱怨神，而一直在这种旷野里面来漂流，就是这样，神那种更大的一个祝福，我们就得不到了。 第十章里面特别讲到了这个他们以色列这个行军的这个顺序啊，这个他首先讲到就在33节里面讲到说，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3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3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息的地方。所以呢，我们从这些经文也可以看到说，这个约柜是在最前面行的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它是后面这些军队啊，就是耶和华的军队。耶和华的军队里面呢，是犹大支派在最前面啊。然后呢，包括后面的这他们就是在原来在东边扎营的那3个支派，而犹大呢是首领，他们也在最前面。犹大支派。然后接着呢，就是葛顺和米拉利的子孙那些会幕的一些相关的这些器具啊，有外围的这些东西。然后后面是在南方扎营的以流便为首的这3个支派，然后最中间的呢是这个哥辖的子孙，我们前面讲到说，他们没有分到那个车和牛，他们是用肩来抬这个会幕的这个圣所之圣所里面这些器具的，所以他们是在最中间的啊。然后接下来是在西方扎营和北方扎营的这另外6个支派啊，这是他们整个行进的这个顺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首先我们前面讲的，他们扎营是非常有秩序的，就是整个扎营的时候是会幕在中间就是代表神是他们的中心，他们是一切是围绕着神的，敬拜神是和听神的话是他们整个生活的中心啊。然后他们行军的时候呢，是约柜在前面走，就是代表神在前面为他们开路，为他们领路。他们只是来去听神怎么带领他们啊，表示也属神的人是跟着主走路的。所以后面也讲到摩西的祷告，说每当这个约柜向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啊。”这里，其实这2个祷告就讲了2件事情，一个是讲到，其实神为我们征战，神来为我们征战，来去带领我们来去打败这个仇敌啊。当然，这个仇敌其实就讲的是个撒旦的权势啊，神是在前面跟我们一起征战的，然后后面讲到，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就讲到神与他的百姓同在啊。好，其实前面呢都讲的挺好啊，就是马上就是他们也按照神的吩咐做了很多的事情，然后他们也正式的出发了啊。结果出发没多久呢，这个人的软弱呢就有开始出来了，所以第11章一开始说，众百姓发怨言，说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啊！就是其实出来没多久，这些就开始又发怨言了。然后讲这个怨言呢，在神眼中就称之为恶语，邪恶的言语。然后这个时候，就百姓呢，因为神来处罚他们，百姓就向摩西求，摩西就向耶和华求，然后呢，神就怜悯他们，就火就熄了。后面我们会一直看到这样一种循环其实到士师记里面也看到同样的一种循环，神怜悯他们，他们不听话，然后去得罪神，然后神就处罚他们。然后呢，他们又回过头来向神求，然后神呢就怜悯他们，然后他们好一段时间，好不了多久，又开始发怨言，又开始去得罪神，然后呢，神又开始处罚他们，他们又开始向神求，然后神又怜悯他们，就一直是有这样一个 cycle，所以呢，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然后后面就讲到了这个闲杂人我们在出埃及的时候也讲到说，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闲杂人混杂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闲杂人其实就指的是不是属神的百姓，他们可能是埃及人，也可能是在埃及的其他的 啊，外邦人。我们前面刚看到了一个人诽谤耶和华的名的时候，那个人是什么？他的父亲是埃及人，他的母亲是以色列人。所以呢，哎，这也是一件，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人呢，在神的百姓当中的时候呢，哎，他们就像面团里的酵一样，他那会那个罪会发作出来啊。我们先讲到了这个百姓自己的这种软弱，所以呢，他们来发怨言。后来讲到这个闲杂人的软弱，他们本来是，那就是他不是真正的是信神的，属于神的啊，但是他呢，混杂在神的百姓当中，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而这些人呢。他们起了贪欲的心的时候呢，就会让本来已经很软弱的以神的百姓呢，也会受到这样的影响，也会起贪欲的心，会更加的远离神啊。所以这讲的是他们这个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然后最后怎么样呢？那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的啊？”就，那肯定是闲杂人先讲这些闲话嘛，就说你看看你成天吃着马拿，这个太没有滋味了。哎，就勾引了这个以色列人，就开始这个想吃肉了。说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除了这玛拿以外，在我们面前，在我们眼前没有别的东西吃啊。所以就这闲杂人讲这些闲话的时候呢，他们有贪欲的心，也把以色列人他们的贪欲的心也给勾起来了。哎，我们前面看，其实从出埃及之后，就这个事情其实就发生过几次了啊。就是当稍微有一点问题，有一点困难，甚至他心里稍微就是有一种就是有生活不太舒适的时候，他就在讲说：“我记得在埃及的时候如何如何，我不想再走了，我要回埃及去。”这个以色列百姓讲这样的话，讲了很多很多次啊，这个。这个话是啊，神是非常非常不喜悦的。这样一个话，神是用他的恩典来去把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地给带起来，而以色列人想的时候，我为什么带我出来？我还要回去。他想的是在埃及可以吃这个，可以吃那个，可以围着锅可以去啊大块的去吃肉啊。但是他们忘记了在埃及那个埃及的时候，他们做奴仆，被埃及人所奴役去做很重的。啊，那样一个工，他们只想着去吃的东西啊，他们嫌吃的这个玛拿没有滋味。所以，当这些人来去抱怨的时候，来去发怨言的时候，其实也带给了摩西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压力啊。然后，摩西带领这群百姓是很不容易的啊事情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在长期的压力之下，摩西也表现出他软弱的一面啊。所以，摩西就向神。也来啊抱怨，他说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日一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啊自己的苦情啊。所以他摩西啊，这时候表现出他的软弱出来。但是我们看到神是信实，神是有怜悯的，神也来去正面的去回应摩西的抱怨，也体贴他的啊这种重担。所以神这里并没有去责备摩西，他是跟摩西讲应该去怎么去正面的去来面对这些事情。其实出了问题的时候。不要去抱怨，你可以向神来求智慧，让神教你应该怎么做。这个抱怨啊是没有意义的，是反而是一种不信靠神的这种表象。所以神首先让摩西说：“你挑70个人，然后呢，让这些人呢来去啊分担你的这样的这些啊重任，然后呢，免得你独自担当。”这是一件事情。然后呢，就讲到这个吃肉这件事情啊，你不是这百姓吃肉吗？那我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你应该向我来求嘛。那你应该问我来解决这个问题。前面摩西很多事情是来求问耶和华的旨意了，不知道这次他真的是软弱了。然后讲到这个吃肉的时候，摩西对耶和华说：“这与我同住的百姓，不幸的男人就有60万，如果加上 妇女加上小孩的话，那可能就加倍都不止了，可能就是100多万、200多万都有可能。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吃1个月？难道我给他们宰了羊群、牛群，或者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了来，就够他们吃吗？你看耶和华怎么说？2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像你硬一样不硬一样。”所以呢，这时候摩西确实是软弱。当神说他神可以供应这些人吃肉，可以吃1个月的时候，摩西都不信，说你怎么能做到这个？我怎么能，或者说我怎么做这些事情？所以耶和华就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就你应该看到耶和华的膀臂是不会缩短。耶和华以前怎么行那大神迹，这几百万人吃肉1个月的这个事情，对神都是小问题了，这个都可以神可以做到。所以呢，神就供应以色列人来去吃肉。然后后面其实就讲到。”灵和风就针对摩西讲的两个抱怨的事情，所以其实，在希伯来文里边，灵和风它都是同一个字哦。这里特别讲到这个灵呢，它是神把灵就给分给了这找那个70个人，然后这些人呢就受感说话，然后呢有这个有的是在。会幕前啊，是本来是让这些人都在会幕前的，然后有2个人是在营内的，就讲到他们受感说话，就是受感说话只是一个标记啊，因为他后面就讲了说他们后面就没有再讲了，就是只是说让知道说是神拣选的到底是谁。就有2个人，他们没到会幕里会幕前来，然后呢是在营里面讲讲这个预言啊，这是约书亚就来向摩西来去汇报这件事情嘛，说请摩西来禁止他们。可能约书亚的考量就是说，哎，这些人没有听话，他没有到这个到会幕前面来，他们在营里面，可能他们有重要的事情处理，不管怎么样嘛，他们没有但神仍然把灵赐给他们，他们也去受感来讲话了。你看摩西怎么回答的？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灵降在他们身上。”其实这句话，你要仔细去想的话，你会摩西这个人真的是心胸非常的宽广，他不嫉妒人，他说，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他说他真的希望，神能够把灵赐给这些所有的人，他都能够为神所用，他不嫉妒这些人。所以这就是摩西他的胸怀的宽广。如果我们后面看12章，就会看到摩西跟他那姐姐。米利亚和亚伦之间的那种差别啊，这个风呢，就讲是神用风呢把这个鹌鹑呢给刮过来，都遍满了地啊。这个然后就去，这以色列人呢就拿来去来吃肉啊。但是神来去用最重的灾殃来去击杀他嘛，就是他们欲望满足之时，由神的审判来到之时啊，就是所以讲到说那个地方起了个名字，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的意思啊，就讲那些人其实都是跟着那些闲杂人一样，都是起了贪欲之心啊。其实贪欲之心和发怨言都是连在一起的啊。其实这件事情背后的原因就是你心里的不满足，你觉得神给你的东西。不够多或者不够好，你愿意，你还是想要更多的，那你这就是贪欲之心。当你有了贪欲之心的时候，你不就会向神抱怨，你就会觉得神应该给你更多的。所以他觉得玛拿这东西不好吃，吃太久了，他吃烦了，他想吃埃及的那些葱蒜姜之类的那些东西啊，他就想去吃那些东西，所以他有怨言。其实我们在思想说，我们有没有发怨言？我们是有没有觉得神给我们不够好、不够多？这个是我们要去思想。神就是神爱我们，他会照着我们的需要来供应我们。当我们不满足神的供应的时候，哎，你就会向神发怨言。就算你得着了，你也会受到神的审判。第12章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讲的是。米利亚和亚伦他们 来去毁谤摩西。而摩西娶了古时女子为妻，米甸和亚伦就因为他娶的古时女子就毁谤他。所以这个古时的女子到底是谁呢？有一些不同的解释啊。所以他很可能就是指的是我那时候摩西之前有一个妻子，就是他是一个米甸人，就是希伯拉啊。当时他出来要去去埃及，第一次要出发去埃及的路上的时候，神要击杀这个摩西的时候，是希伯拉。非常的反应非常快啊，就是给他的儿子摩西的儿子行割礼，然后救了这个摩西啊。所以呢，很可能这个妻子呢还是指的就是这个希伯拉啊。他们说她是古时女子，实际上是米甸和亚伦用一种蔑视、一种轻视或者蔑视的这种语言去描述这个希伯拉，可能是这种。再一种可能，当然也有可能是那时候希伯拉已经过世了，然后摩西又来娶了一个古时的女子为妻啊。不管怎么样，其实这件事情呢，并不是米甸和亚伦来去毁谤摩西他真实的动机啊，只是他们的一个借口而已。而他真正的原因是在第二节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所以他真实的动机是他觉得说：“哎，耶和华也跟我们讲话呀，那为什么摩西有这么高的地位呢？”他真正的原因是他有嫉妒摩西，他也不服摩西，他觉得哎，他应该要跟摩西平起平坐，甚至比摩西更高，所以这是他们真实的动机。所以这件事情，摩西并没有去讲的时候，神出面为摩西来去申冤了，就开始。所以第三节讲的是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是很谦和的，他也不嫉妒人，心胸宽广。我们前面也看到这件事情，所以。首先，神他肯定了摩西的地位，就是摩西的地位就是在他们两个之上，这是摩西是神讲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所以第六节说，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这讲的是米甸是代表先知的，亚伦是代表祭司的，都是在以色列人中是很有地位的，这样可以两个领袖。但是神讲得很清楚，说。第六节讲是他跟怎么跟先知这些人讲话。七节马上就讲到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在我全家境中，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呢，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首先就神肯定了摩西的地位，神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神的仆人，神是把摩西的地位。是特殊的，他就是放在了米甸和亚伦之上的，这个是神说就给他立了这样一个位置。你们这种挑战实际上不是挑战摩西，你是在挑战神，所以神就很气愤。然后呢，首先但他处理的只处理了米利暗，然后米利暗有这个得了大麻风哦。但是这件事情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些细节，就是讲的是，其实12章一开始的时候是米利暗是在前面的，所以米利暗和亚伦就是很可能在这件事情当中，米利暗是起主导作用，他讲这句话，亚伦呢只是在后面这个服从的，所以我们说这亚伦这个人很可能性格很软弱，就是说他你像在那个我们还记得在出埃及里面这个金牛犊那个事情啊。那个百姓怎么说，亚伦就跟着做。所以亚伦这个人可能是一个耳朵比较软的人，他喜欢听别人的啊。大概米利暗一撺掇，他就跟着米利暗了。所以，但神知道这件事情，米利暗是起主导作用，是他就处罚了米利暗，那米利暗得了这个大麻风7日。然后摩西又为他们来代求啊，然后把米利暗关在了营外7天啊。所以呢？这些事情也是，其实还是讲这个贪欲的事情啊。前面讲到了，这个闲杂人和以色列百姓他们的贪欲，其实这章就马上就讲的是这个领袖的这种贪欲，其实都是在讲贪欲，就是在讲不满足。你不满足神给你的地位，你就开始来挑战神啊，所以神就给他们审判啊。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就是说我们因着私欲。因着为了自己的这种所谓地位，然后就在神的家里面去来争权、争名、争利的时候，其实实际上你是在挑战神，你不是在挑战人。 然后啊，这件事情神是不允许发生的啊。这个最后我们看到神有这样一个很严厉的一个处罚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来啊吸取的。好，我们13章呢，因为其实跟14章是在一起的，我们可以放到下面一次来一起看，因为都讲的是那时候讲的他们到了那个地方来去啊窥见迦南地了。我们跟10章一起来看，今天就不看了。啊，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啊，今天呢，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思想一些、醒察一些事情啊。就是我们从神特别规定各辖人不可随便摸、不可随便看的时候，我们来思想，就是说我们跟对神有没有一个真正的敬畏的心呢？因为虽然说我们今天活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们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哎，稍有不慎就被击杀了那种，但是我们仍然要对神有一个敬畏之心，神是不可冒犯的，这是我们来去省察的。再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闲杂人和以色列人的这种抱怨、这种贪欲之心啊，他们一直总不停的在讲说，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如何如何，他们稍有不顺，哎，他就在讲埃及怎么怎么好，埃及怎么好，那我们宁可回埃及，哎，这个事情真的是很让神所啊不喜悦的，所以我们也在思想说，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时不时想起说，哎，我未信主之前，我好像很快乐啊，我很自由，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在未信主之前，我们被罪所捆绑的那种痛苦，就像以色列人忘记了他们在为奴之地他们所受的那些苦，我们先要去省察这些事情。然后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去想埃及那些韭菜啊、葱和蒜，哎，那很好吃啊。那神所赐的那个玛拿实在没有味道。那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我是去选择神所赐的这个似乎淡而无味的灵粮，这个玛拿呢？还是去思念世界上那些更有味道的那些东西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些啊神的话语来去省察。咱们接到神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求主来，你的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看到你是至大可至可畏的造物的主，也让我们来去亲近你、敬拜你的时候，啊，有一个敬畏的心。也求主来帮助我们来啊思念你的恩典，让我们知道你已经将最好的赏赐给我们，让我们有一颗啊知足敬虔的心，让我们感恩你一切所赐予的，也帮助我们啊，将我们最好的来奉献给你。求主赐福我们读经的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